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，我是花儿姐姐。小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，或者是说一首歌啊，叫《生生不息》？那它的英文呢叫做《Circle of Life》，它是1994年啊迪士尼动画就《狮子王》里面的主题歌哦、啊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小朋友你有没有记得，就是说它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它其实呢是以这个所谓的祖鲁语呢，哈，激昂的这个呼喊啊，好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哈，所以Circle of Life 呢，生生不息，它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那个生命啊是会不断的去延续的哈。所以呢，其实今天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，那我们都很期待这个生命呢是可以不断的延续，也就是呢希望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。
都在不
性格、美好关系。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。
好，今天的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讲两个哲学家的故事啊，因为呢，我们这段时间都分享这一本书，叫做《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》，听20位的哲学家呢来说故事。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分别介绍两位呢，第一位叫做呢格奥尔格·黑格尔。那听到黑格尔呢，小朋友大概就有点熟悉了。那他认为呢，哲学就是自然生息。好，花儿姐姐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。你知道人们在谈论哲学时最常提到的学派之一是哪一个吗？就是黑格尔学派。我叫做黑格尔，是黑格尔学派的创始人，但老实说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创立学派。黑格尔学派是追随我思想自发组成的。总之，黑格尔学派的思想基础就叫做辩证法。你们一定觉得辩证法这个字会很难懂吧？其实辩证法是一个很简单易懂的方法。所谓的辩证法呢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去思考人们的想法以及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力量。我的哲学启蒙是始于杜宾根大学，当时我交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朋友，他们分别是诗人弗里德里希·荷尔德林、哲学家弗里德里希·威廉·约瑟夫·谢林。不久之后，法国爆发了革命战争，一些非法国贵族的知识分子群起的对抗贵族们，后世称这场战争为法国大革命，也是你们往后呢将会学习到的中世纪重大历史事件。你们所熟知的玛丽王后与路易十六都是这时候的人物。我和谢林支持第三等级身份的民众，他们所讲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共鸣点。我也认为那是人类所能够拥有的最美好精神，同时也是人类的基本人权。于是我和谢林一起加入改变法国的革命聚会，并且为了聚会当中有志之士草拟了不少的政治方针。我想就是那时候启蒙了我对哲学的关注。我一直认为法国大革命能够改变这世界，不过那时我也突然闪过了这个念头，等等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如果考虑到昨日为止的一个历史变革，那么这世界岂不就是像现在一样的持续更迭吗？革命期间，我一直沉浸在这个想法中，最后这个想法也成了我接触辩证法的一个契机。在那之后，我努力地证明过去到现在的人类行动都是出自同一个法则，而且为了证明这个论点，我得去思索一直以来学到的历史，并且整理出顺序来，然后再透过那个顺序去观察人类行动，就可以得知人类循序渐进的一个改变，就是所谓的经验。
没错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让人类改变的力量。
后来我甚至整个人都关在了房里，而足不出户，只是专心的去书写这其中的原因跟结果，还有改变的历程。由于这项作业是以我从小开始就学习到的知识为基础，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我也就忙着理清以及记录我的思考方向，直到废寝忘食的地步。而我所发展出来的哲学方法被世人叫做辩证法。我也曾经是柏林大学的教授，并且培养出不少的学生。对于教学，我向来就倾注我所有的热情。在任职于柏林大学期间，我也完成了许多的著作，包括了《小逻辑》《自然哲学》《精神学》《法哲学原理》等书。许多人在读了那些书之后呢，纷纷的和我交流他们的想法，并且希望和我来探讨更深层的哲学。他们一致的称赞我的哲学并非寻找人生在世绝无法体悟的一个真理，大大的改变了他们对哲学的想法。然而我听了他们的一个称赞之后却觉得孤独，这是因为我感到他们就像我的学生一样，不懂哲学为何物。所谓的辩证法并非透过某人的体验，而是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信心，相信自己能够更坚强地往前迈进。举例来说，倘若以前曾经犯过的错误，那么重新挑战时就可以从过往的经验去警惕自己，避免犯下相同的错误，而且对自己是更具有信心。这就是辩证法的真正
生力量所在。可是人们并非如此，人们总是认为以辩证法思考并且总结出结论就是一切。我心中希望看到的辩证法改变人们的生活，并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注意，可是我却没有看到任何人这么做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此后我参加了各种文艺沙龙或者是聚会时，正当其他人都在彼此对话交流，我却总是独自一人躲在一旁。哎，你的表情怎么那么阴沉啊？一整天的派对之中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结果朋友反倒是问起我来。那位朋友算是最了解我心中的想法了。没有啦，我只是不想加入他们的聊天话题。你别这样啦，随便去找一个人聊聊天吧，大家都对你的故事很有兴趣，这种时候啊，主角可不能够缺席哦。朋友的这番话让我更泄气了，他明明就是最懂我的朋友，怎么会这么不了解我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去加入别人的话题。而哲学究竟是远离人们的学问，还是就存在你我的身边触手可及的学问呢？有许多的哲学家都说哲学必在人之上，就是要引领人们走向正道的方向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所谓的辩证法绝非在众人之上，而是存在你我心中以及历史洪流之中，伴随人们一同往前迈进，作为我们持续发展的推手。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哲学，而辩证法也许只是哲学这个领域的一小部分，但是像辩证法那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我们的那股力量，不正是哲学吗？
不说自己一处，不轻易的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爱只喜欢真理。
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刚才呢说完了黑格尔的哲学历程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个人呢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史都华米尔。那约翰史都华米尔呢，他希望能够寻找看重自己的人哦。好，那花儿姐姐把这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。你是自由的人吗？人们要是被问到这个问题，肯定是满脸的困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很自由，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。也许有人会这么回答。我受到太多人的影响，一点都不自由，所以我感到相当孤单。一定也会有其他人这么回答。究竟自由是什么？你们有办法自信满满地回答出来吗？你们了解自由的真谛吗？我是出生在英国的哲学家，同时也是一名思想家，名字叫做约翰史都华米尔。我主要是以自由论作为基础，对众人讲述自由的重要，而我对自由的想法也成为了日后发表自由主义这项新思想的契机。所谓的自由论，就是思考人类需要保有多少自由的理论。只要和人一起生活，我们的自由就必然受限。毕竟要是我们以自由之名去麻烦别人，甚至伤了别人，那不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吗？所以人类的自由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可以行使，而这样的观点就是自由论的论点。怎么样，比想象中还简单吧？换句话说，所谓的自由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之下，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。不过口口声声谈论着自由论的我，小时候却过得很不自由。我的父亲一直对我抱持着相当大的期望，因此对教育相当要求。受到父亲的影响，我从小就学习了各种语言跟阅读许多的著作。
你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学者，我知道你有无限的才能，因为你很像我。你要知道，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
是，我知道，父亲。
我心知肚明的父亲对我期望有多深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表现出厌恶。而父亲教导我很多东西，我从3岁开始就学习了希腊语，之后则继续的学习拉丁语。对我来说，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已经够痛苦了，还要忍受出门玩的时候的心更叫人难受。所以我偶尔也想躲过父亲的法眼，偷偷的溜出去玩，只不过这个心愿终究没有办法达成，因为父亲每个晚上必定要亲自检查我当天的学习进度。而为了每天回答父亲的抽问，我只能够不停的来默记书本的内容。
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？
要是我答不出父亲的问题，父亲就会大为光火。我内心着实的讨厌父亲用生气的眼神瞪我，而且看到那样的父亲也叫我难受。所以为了不让父亲失望，我一直都很用功的学习。小时候我经常与书相伴，现在想想那段时光并不让我感到后悔。我知道那都是父亲为了我好，只不过父亲从未给我自由，他也不曾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也不给我机会让自己选择心中真正想学习的东西。在那样的生活之中，我只觉得孤单。我一直寻找真正理解我的人，最后我终于找到了。我26岁那一年，在父亲的帮助之下，结识了几位实验家。有一次，我受到了其中一位叫做约翰·泰勒之邀，前往他家中做客。欢迎光临，我从先生那里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，很荣幸能够直接的与您见面。泰勒先生家中出来迎接我的是他的夫人，23岁的哈利特·泰勒。我和泰勒夫妻共度了晚餐，并且聊了许多的故事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靠近女性，而之前试图亲近我的女性则都是无法理解我，单纯只是要引起我注意的人。也因此和眼前的哈利特女士相处的经验对我来说是相当新奇的。哈利特女士对于艺术与学问相当有兴趣，而且也具备了相应的知识，和我有许多地方很契合。我和他对话的同时，也意识到自己竟然比平常还健谈。在那之后，我经常和哈利特女士见面。泰勒先生知道我和哈利特有很多方面都很契合，所以也经常的制造机会让我们会面。每次我见到哈利特女士，总是诞生了许多新鲜的想法，而哈利特女士也在这方面帮了我不少忙。我很尊敬哈利特女士，而哈利特女士对我也抱持着同样的感觉，我们可以说是心灵相通的关系。可是这世界很奇怪，只不过因为哈利特女士是有夫之妇，所以我俩单独见面聊天时就会被人以有色的眼镜看待，甚至就连我的家人都对我指责不已。
不管怎么说都太夸张了，你怎么能够去跟有夫之妇会面呢？看来是我没有把你教好。 父亲摆出了我至今从未见过的严厉脸色，并且对着我嘶吼，而母亲也说这样下去他没有脸出外见人，要我快斩断与哈利特女士的关系。然而我就是无法理解家人和亲戚们对我所说的话，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说呢？我和哈利特女士是彼此互相的理解，我透过她得到了许多崭新的想法。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就是没有人听进去我的话。当我带着阴郁的表情去见哈利特女士时，发现了哈利特女士也跟我有一样的表情，想必她也一定听到了相同的批评。我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就只是了解彼此的挚友而已，就因为这样彼此的立场，我们就得听进所有人的批评吗？如果我没有遇见哈利特女士，我想我是写不出论自由这本书的，而且也没有办法站在你们面前。哈利特女士是让我深入思考哲学与自由的人，对我来说，哈利特女士就是最好的礼物。
生命真光已经来临，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。田野蝴蝶翩翩，青山绿水蓝天，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。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，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。我在盼，我在等，虽然大雪纷飞，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。大雪过后就会春天，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。我在盼，我在等，虽然大雪纷飞，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。我在盼，我在等，虽然大雪纷飞，用爱迎接生命的。
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，好，我们听到了这两个哲学家的故事啊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其实，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啊，我们几乎都是讲到他们的原生家庭啊，就是过去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成长跟经历，所以至于后来他们写出了那样的一个理论去影响这个世界啊。所以呢，其实日光之下无心事了哈，就很多的事情呢，可能都很多人他会去经历，但是有些人他就会去深思，去把他的经历呢，去想想看到底要带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。所以呢，花姐姐就想到圣经当中啊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哦。虽然我们年纪还小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立志呢，做一个有思想的人。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啊，不要轻轻忽忽的，而是我们要去想，上帝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，究竟要让我们学什么功课呢？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有爱兄弟姐妹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